开始哈，第二，好，回来看，好，第二节课。那么在第一节课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约纳哈，带着天主的使命啊，带着新的生命啊，能够走到这个福传的这个路上啊，这个宣扬的路上，这个服事的路上。他虽然是一句话啊，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但是天主却和他这个他的这个生活同在同行，带来很美好的效果。当然这个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呢，真的它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不愿意努力走一天的路，走了才三分之一就不走了讲了一句话，那种懒惰那种不负责任。那我们作为在福传路上，我们要学会这个避免这样的偷懒偷工减料，成为天主仆人成为真正爱天主的人，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在小事情上忠心的天主不要大大的这个祝福我们。然后呢，我们在第一节课里面看到这个悔改这个守斋祈祷的这个重要性因着约纳的宣讲，这个老百姓们尼尼微人都守斋祈祷，也影响了当时的这个领导君王。然后呢，他就开始宣布全国禁食他也生命改变。因此我也邀请你在你这个环境内跟你的情况来守斋有一个意向是为了你本地的这个祝福好，那下面呢，让我们来走进我们第二节课第二节课我们首先来共享我们的幻灯片。好，第二节课呢，我们就看这个印的君王他的悔改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宣布禁食那他一发话的话，那影响力就更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从人牲畜牛羊都有我们请修女来读第七节。好，我们来看这影响力。
然后命令以君王的谕令和其大臣的名义，在尼尼微宣布说，人、牲畜、牛羊都不可吃什么，不可牧放，也不可喝水。
好，我们看到这个影响力是如此的大就是大到什么呢？就开了国务院开了这个总理大会然后呢，大臣的名义、君王的谕令就开始在整个尼尼微开始宣布宣讲。所以你看，一个人推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推动君王，君王就在这个物质界灵界、牲畜界、动物界都产生了影响一种全国性的悔改，一种全受造物的这个悔改，不吃不喝不牧放，不再享受就好像在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到十八节说的，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都要宣传福音向动物、植物、向环境来传扬福音所以你看这里面也是人和牲畜都来悔改。那么这个是君王带来这个效果因此呢，当一个君王悔改，环境改变天改变动物改变，人和物都和谐的相处，这是非常美好的。好，让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他们是具体怎么悔改的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第八节。
人和牲畜都应身披苦衣，人要恳切呼求天主，更要转离自己的邪路，放弃手中的暴行。
好，这是具体悔改内容我就总结了三大块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身披苦衣也就是说我不再穿这个华丽的衣服我不再买那些名牌不再让我穿这个衣服都好看我穿那个去比较攀比，那个世俗的精神开始放下。我在一个省份认识一个教友守斋团体，这个团体的教呢，每个星期要守斋三天真的守斋，并且他们规定谁进入这个团体的话，买的所有衣服不超过300块钱 就是能买最便宜的就买最便宜的，然后把积蓄下这些钱呢，就用在这个浮船上啊，帮助穷人上啊，支持教会上啊等等。因为他们这个要求，吃的东西也是，他们不吃最好的，只要能够啊保护自己的生命啊，身体健康就行啊，不去贪图这个山珍海味那一种哈、啊，不去铺张浪费啊，因为他们。这是教育啊，真的是我在这个团里面也做了一次弥撒啊，给他们做了一些分享，真的很感恩啊，他们真的在这个世代啊，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征兆啊，一个标记啊，能够让更多人啊不去追求这些名车名牌的衣服，或者一定要住多好的房子啊，那种世俗的追求开始远离啊，身披苦衣啊，开始。让自己过得平凡普通啊。好，这第一个悔改叫世俗的悔改，就是生活方面的。第二个悔改呢，就是灵修方面的，人开始呼求天主。以前是呼求偶像啊，以前可能是也不祈祷啊，就是玩呀、游山玩水呀，或者看电视啊，看那些小说呀，打麻将啊，就是。在这个思路当中远离了这个天主，和天主关系有离合了，现在开始呼求，开始祈祷啊，这灵修生活的复兴啊和复苏，人开始觉得学圣经很重要啊，祈祷很重要，这个愿意在各一有机会就愿意去抓住，你看今天咱们群里面也是啊，成千的人啊在这里学习啊，真的很感恩啊，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没有浪费这个时间啊，对那个灵修生活的渴慕开始变得更多更多。这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伦理生活，就是这个在生活当中这些点点滴滴开始远离邪路啊，远离暴行啊，以前不起床了，懒惰了啊，或者是经常骂人了啊，或者是着急了等等等等，都开始放下手中的暴行，不再打骂孩子啊，不再做坏事，不再偷东西等等的，不再沾别人的光啊，那口上的说话呢不再那么刀子嘴啊，不再这个唇齿啊，这个怎么说啊，不再那么厉害，都开始改变了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全人的悔改，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啊教友啊需要学习的啊，我们也应该记得这一次的毕竟啊学习班，反省自我啊，我在哪里做的还不够好，我在哪里做的还需要提升啊，让我们和尼尼微人啊一起悔改，都能够走上这种啊圣善的道路。好，这是这个，那尼尼微他们到底放弃了什么暴行呢啊，我参考了一些资料，这个尼尼微手中的暴行就是啊烧伤抢掠啊，我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跟大家也讲过一些啊，比如说发明这些工程的战斗的啊，那么当耶稣来临的时候，墨西亚时代这个刀剑要变成锄头啊，刀剑变成锄头啊，不再持刀相向啊，民族不再攻打，而能够和睦相处啊，互相的尊重啊，这是个悔改啊。然后呢这个对人啊，接下来对人有更大尊重啊，以前的这个亚述人啊，巴比伦人这个欺负人家啊，杀害男女老幼啊，犯了很多的罪，现在开始去爱这些人啊，这是以前在第一节课我们看到的啊，扒皮扒舌呀，挖眼啊等等等等，他们要放下，要改变啊，改变这历史，重新能够啊重新做新人。那我就现在呢就总结一下啊，从五到八节尼尼微人的悔改，然后呢也根据我们自己啊也要悔改啊。好，一共总结了八个方面啊，是五到八节。第一，他们信仰了天主啊，开始祈祷啊，开始归向天主，定一个祈祷计划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我们要悔改啊，首先从这祈祷上啊来这个做我们的启动啊发动。第二，要认罪啊，畏罪忧伤啊，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每个人都住的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改变啊，做新人。 然后呢，身披苦衣坐在灰土当中啊，也根据你的情况啊，以后呢，这个穿的这大方朴素就好，干干净净就好啊，不一定要穿名牌啊，不一定要去戴这个金子啊、项链，就是那种炫耀的啊，不再有这样的一种心啊。当然，普通的美丽啊，我们要追求，但是啊，也要大方啊，不用刻意去追求，不用去攀比。不可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招教了哈。有的人可以啊，可以守斋这个五天啊，一个星期啊，有的可以守斋40天。我有两个同学啊，都是神父同学，哇，真的是守斋40天啊，不吃不喝，但喝点水啊，喝点水。40天呢，然后过来之后人瘦了一大圈，瘦了30多斤啊，真的能减肥啊！但这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招教哈、啊。你可以尝试着守一天、两天啊，慢慢增加，看自己的情况啊，不要去啊，过分的去模仿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那还有就是呢，对牲畜不可牧放啊，不可取利啊，就是说暂时放下这个得利益的心啊。好像我牧放了就让那个牛啊羊啊吃得更肥更壮，然后卖更多钱啊，这是取利的心啊，就不求回报的心，这个要做一些调整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强求回报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希望得到人的肯定啊、欣赏啊，然后呢给我们一些鼓掌啊那种啊，送一些鲜花啊那种，就是放下这种求这个虚荣啊，求这个回报的心啊。我记得咱们这个中国一位商业啊，这个比较名人啊，马云说过一句话哈、啊：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老是求人家的赞美啊，在别人的鼓励下才能够成长的话，那最多是一个啊发光的电灯泡啊，就是需要靠电才能够发光。如果一个人在没有鼓励啊，没有肯定，就你付出了还没有回报的情况下，继续去奋斗，去工作，去浮船，那么你就是一个发动机啊，就是不靠电啊，不靠别人，你就能自己能够发动啊，你能够带动影响更多的人。真的，我也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教友啊，守斋刻苦啊，放下这个现实的享受啊，像昨天有个分享也是啊。放下自己的事业啊，愿意去回报天主的爱啊，能够生命调整啊，不再追求那种世俗哈、啊，而能够真的去啊改变啊，真的是天主特别恩宠和浇灌啊，希望天来带领啊我们中间的啊弟兄姐妹们。好，第八节开始呼求天主啊，第七就开始远离邪路啊，远离暴行。啊，一些坏的毛病啊，坏的习惯啊，我们都能够去改变啊。这是尼尼微人的悔改啊，希望我们也能够啊，再这样的去生活。好，我们再来总结这个尼尼微的禁食啊，他这个悔改禁食的范围哈 我总结了几点啊，五大点啊，也是从大到小啊，从小到大，那个地位上面是从上到下啊，君王老百姓全部悔改。范围是从人到物啊，都要悔改，都要禁食。人的是从内心到外，从外到内心啊，这是耶稣邀请的。也就是说，你们守斋的时候啊，这个你们要注重内心啊，祈祷时候要走进内室啊，好让我们的人真的发生改变，不是外在装的啊，我装的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了，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装一辈子圣人啊，就是装，就是能够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那也是真的是圣人了哈。啊，伪装圣人那也是圣人了，那么到死还是那么厉害，那真的是真圣人了哈。所以这个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啊，然后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啊，从人之间的和好，一直到和天主的和好啊，真的是啊，全人悔改。那么禁食祈祷啊。为什么这样做呢？或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今天我也鼓励大家要来禁食祈祷。我总结了8点吧，这个禁食祈祷带来的好处，因为整个第3章就在讲这个禁食祈祷。那我们请修女呢 给我们念一下啊，首先念一遍啊，你也跟着修女啊小声的来念啊，禁食守斋的益处。
守斋是将天主放在第一位，守斋是表达对天主的渴慕，守斋是花更多时间寻求天主，守斋是除去属灵生活的障碍，更认识自己，守斋是为寻求天主赐下新的使命，守斋可以得着天主的恩典能力，守斋可以驱魔，守斋转化环境。
嗯，感谢天主啊，这几大的恩效啊，守斋的好处啊。第一呢，记得守斋呢，你把天主放在第一位。如果不守斋的话，就是把嘴放在第一位啊，我要吃什么，我要啊鱼啊肉啊水果呀，就把嘴放在第一位，把那个肉身放在第一位。啊，每天想着，你看有些不热心的教友啊，或者那些外教人啊，今天去这个饭店吃饭，明天吃火锅，后天吃海鲜，然后呢，辣的、酸的、甜的，就是想着这个口，这个肉身的感受啊。而这个守斋呢，你容易放下啊。如果一个人不吃饭了，我的天哪，会有很多的时间你去祈祷。所以这个守斋呢，就是把那个对食物的渴慕啊，比如我想喝咖啡，我想喝奶，对那个渴慕呢换成对天主渴慕，就是记得肉身这个渴慕，我要想喝的时候呢赶快祈祷念经啊，这是这个转化这个渴慕，那种饥渴的心，饥饿的心是对圣言的渴慕啊，我饿了，我不是想要吃什么肉夹馍啊，我要吃什么火腿肠，哎，我是想吃天主的话语啊，因为人生活不只靠饼啊，而要靠天主话语。我渴的时候，赶快唱圣歌，哎，转化这个渴慕，并且呢，记得守斋呢，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读经祈祷。你看，我发现啊，咱们特别是作为啊姐妹们啊，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的，一天的时间呢、啊，几乎就在做饭。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一念早课就开始做饭，做饭，做饭。啊，做了饭之后，孩子一吃饭之后呢，自己就开始这个收拾啊，收拾之后呢，赶快去买菜，就中午饭，做了中午饭之后呢，呀，赶快一收拾收拾厨房之后，又想到下午饭要做什么。你看，几乎很多姐妹啊，整天围绕这个做饭，啊、这个要吃什么，要买什么，吃完之后还要洗呀、涮呐，花了很多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守斋的话，今天不吃饭。你看多少时间腾出来了啊，读经的有了，祈祷的有了啊，这个服侍团时间也有了。或者说我们要吃饭都简单一点啊，就是不要一定要做什么红烧肉啊，什么清蒸什么呀，花很多时间去放在那里，就是我们能够守斋的话真的是很轻松啊，然后也求天主给我们那个对身体的保护啊。所以你看这个守斋这个益处啊，能够减肥，能够治病。你看很多人那个中医的话说呀，病从口入，吃多了反而对胃啊，对身体啊不是那么好。吃七成饱啊，八成饱啊，多运动反而对身体好啊。所以你看这个守斋这个益处啊，多好啊。第四，能够除去属灵的障碍，就在我们身上很多的障碍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时间去发现，而你记得守斋呢，你记得这个静下来呢，你会更深的去认识自己啊。我在某方面啊，在欲望方面啊，在情欲方面啊，经常想一些淫乱的事情啊，或者说在这个啊烟酒啊、赌博呀、贪恋方面，哎，为什么？都是可能是因为不守斋，没有克制这个私欲偏情啊，让那个私欲偏情送了那个欲望去做，就会让自己的灵魂呢走下坡路，越来越啊远离天主啊，这是这个除去障碍。第五呢，你记得守斋呢，你可以求天主赐下新的使命，天主给你一些声音。这个约纳呢，就是能够静下心来，才能够看到天主给他的使命。如果约纳不守斋，整天吃喝玩乐，那他也感觉不到天主在叫他啊。 所以你看有时候他故意逃避天主声音，在那个床底下装睡啊，捂住耳朵啊，不愿听天主声音。在悔改之后呢，他愿意走进天主啊，天主啊，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请你再使用我。天主啊，我愿意去为你宣讲，我愿意到尼尼微啊，这个你就可以了，是吧？他就会有新的使命。好，这个经师守斋呢，他可以得到天主更大的恩高和能力啊。我有几次学习班啊，我也是让教友们替我守斋，我自己也守斋。真的，你发现你和不守斋办学习班是不一样的啊。你接着守斋办学习班，在那个守斋当中，你办学习班和不守斋办学习班不一样啊。所以你们也可以来体会这种天主能力和祝福啊。那个守斋呢，还可以驱魔啊。在马窦福音第十七章啊二十一节特别提到。这一类的魔鬼啊，你必须用守斋和祈祷才能够得胜啊。所以呢，这个魔鬼呢，他不怕你的祈祷，都怕你守斋，怕你刻苦啊。因为魔鬼最害怕苦，逃避苦，而你能接受苦呢，就是在战胜魔鬼。第八，守斋可以转化环境啊，你的守斋能够让整个环境都可以改变。我们看这个。约厄尔先生说啊，我们请修女来啊读一下啊第二章的啊十六啊到十九节。
要召集民众，制定一个集会，召集老人，集合幼童，甚至吃奶的婴儿。新郎应走出他的洞房，新娘应离开他的闺房。上主的仆人司祭因在殿廊与祭坛之间痛哭，说：“求你怜恤你的百姓。”上主对自己的地狱又重加度爱，怜悯了自己的百姓。上主答复他的百姓说：“看，我必再赐给你们五谷、酒、油，使你们得享宝玉。”
你看看哈，天主对这个约厄尔先生说：“召集民众。”啊，什么民众呢？老人、小孩，包括吃奶的婴儿，不要再吃奶了啊！新郎和新娘呢，要暂时封房啊，不能再这个享受这个肉体的快乐啊，暂时分开，都要守斋啊。每个人跟你的情况啊，这个去守斋，然后呢，断绝一些欲乐啊，这也是守斋啊，就是贞洁的斋啊。好。然后呢，实际你要守斋，实际守什么斋呢？你要痛哭啊！以前天天笑哈哈的啊，没事干，然后这个没有使命感啊，现在你要痛哭了啊！在祭堂这个殿堂和这个祭台之间，你要痛哭，为百姓祈祷啊！你看每个人你都要这个守斋，接着守斋呢，天主对整个地域啊，对这个地区再次怜爱。让这个地区呢生出五谷啊白果啊，能够有米面丰盛。你看这个环境呢就好了，地不长庄稼啊，地成为诅咒的，而且的守斋呢，地成为祝福的啊。酒来自葡萄树，油来自这个蓖麻或来自其他的这个植物。你看这个整个酒油丰盛啊，这个也会获得啊天主这个财富的祝福。啊，身体的祝福都可以，这是圣经当中给我带来讯息。那有的弟兄姐妹说了，那神父啊，那我一定要不吃饭吗？啊，这个除了这个不吃饭，如果你身体的原因啊，你觉得受不了这个不吃饭，或者有血压高啊等等，那么我告诉你一些守斋的方法啊，守斋的新精神啊，我在其他地方也讲过啊，什么精神呢？就是啊，这个。不是不吃饭啊，不是说我要进食啊，我要不吃，照常还可以吃啊，但是你要守这个口才，就是不批评，不论断，不说难听的话。咱们那个话呀，嘴呀，就让我们说好听话的啊，让我们赞美的啊，让我们读圣经的啊，就是我们用好好用我们这个，不再批评抱怨啊。如果说你天天守斋。到处批评抱怨，说长说短啊，这那守斋精神就没了啊。有些人也守斋也不吃饭，现在很多 年轻的女孩子啊，为了怕自己胖啊，也早一天可能只吃一顿饭，从来不吃肉。但是那个守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的守斋是怀着基督的精神啊去啊守我们的口斋啊。好，那第二呢就是守啊守这个斋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个以前呢我不愿意做饭，不愿意洗衣服，现在我要去做饭啊，去洗衣服，不再懒惰啊，我不再干那些无意的事儿。现在很多人玩手机啊，整天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玩手机，你要守这个斋，守不再看那个手机，不再打游戏，不再打麻将啊，不再做那些无意的事，而能够去弹琴歌唱啊，能够去帮助人啊，去为人洗洗脚啊，做点爱心的事啊，你这样那个爱的守斋更好。包括这个眼斋，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不愿意看啊，一说看手机啊，看电影了，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得很快很快，嗯，这我们要克制的啊。还有这个心斋，心斋更重要了，就思想当中的啊，想那些不好的啊，或者一些消极的，那让你远离天主的，你都要这个放下啊。那消极，比如说天主不爱我呀，啊，或者说呀，我的命不好啊，这些消极的啊，这些走下坡路的这些思想情绪，你都要守，你克制，你不要去往下接着想。这个斋啊也是很重要的，常常收心啊，回来归向天主啊，哎。一有点这个不好的这个思想，你就要停止。比如说你看耶稣也说啊，耶稣在马窦福音说，如果你的眼犯罪啊，如果你心里面去贪恋一个人，那已经犯罪了啊。所以从心里面就开始拒绝啊这些不好的啊。还有这个克己啊，就是刻苦啊，牺牲啊，这个做一些脏活累活，别人不干的你去干啊，打扫卫生，打扫厕所啊，比如说我在一个地方啊，地方呢，这个厕所很脏啊，谁都不愿意去打扫厕所啊，谁都不愿意去拖那个地啊，谁都不愿意干那个脏活，哎，你来干啊，你来做啊，如果上了一桌子菜啊，都不愿意吃那个菜，你来吃，这也是个刻苦啊，并不是非说我要不吃什么才行啊，你吃也是一份刻苦啊。还有守这个时间斋啊，在这个时间上每天24小时啊，我花一些时间我来祈祷拜圣体啊，不浪费时间啊，不要觉得我时间很多，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学会守这个斋。金钱斋啊，在买东西上花钱上啊能够节制啊，这个能买80就买下的啊，不买100的啊，所以这就，哎，这但这种不是一种小气，而是一种节约啊，节俭。那这样的斋呢，我觉得更有意义啊。好啊，这是从第5节到第8节的这个守斋精神。那下面呢，我们看第9节了哈、啊，因为就9节10节就要讲完了。好，大家有没有睡觉啊？啊，一起来读哈、啊，一起来读，3章9节，1、2。
谁知道天主也许会转意怜悯，收回自己的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
嗯，好，这些人守斋完了之后，他们说了一句话：“谁知道啊？也许……哎，你看，他们并没有说我守斋了，我刻苦了，我奉献了，我就要一定要得到怎么样？他没有强迫，也没有去交换啊。就看一些小孩子啊，也不吃饭。”啊，我不上学了，不吃饭了，为什么呀？为了想得到我那个礼物啊，得到我那个手机啊，那个高山啊自行车啊，他就用那种不吃饭逼着父母要怎么怎么样啊，不上学啊，有这样的一种回事。但这些人呢不是，他们是把那个结果交给天主，也许天主会怜悯，即使守了斋，如果不怜悯，那是天主的事，那是天主他的旨意哈、啊。也许天主会收回烈怒，使我们不消灭。所以你看，他完全交给天主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祈祷了，我们付出了，哎，能得到回报，感谢天主；不能，我们也不抱怨。就好像有些人啊，这个去服传了，去教堂服侍了， 啊，然后你越服侍越爱天主，反而会出了更多事情，啊，然后就会抱怨说，哎呀，你看我以前不进教堂的时候还好好的，一进教堂又出了这么多事儿那么多事儿，哎，是不是怎么样？好像一种交换的心啊，就是我做了什么天主的事儿，天主要一定要降服我怎么样啊？这个尼尼微人没有这样的心态啊，所以也让我们来避免把结果完全的交给天主。好，我们看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
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看到他们离开自己的邪路，遂怜悯他们，不将已宣布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
嗯，好，天主呢就看见他们所行的啊，他们守斋刻苦，他们的悔改啊，他们远离邪路，那天主呢就怜悯了他们啊，天主改变了自己啊，天主啊不再降灾。那么这是这个天主啊的决定啊，新的决定。那天主转意后悔啊，他没有把灾祸降来，本来要降的啊，如果人不悔改就要降。啊，现在因着人的悔改啊，因着有人代求啊，天主就后悔降灾了，就好像梅瑟一样啊，梅瑟为这个百姓祈祷，天主就撤销了他对百姓的愤怒啊，他就撤销了啊。本来天主很着急啊，但是梅瑟站在那个帐幕门口呢，就为百姓祈祷，哎，很多人得救了。那约伊尔先生也曾经说啊，说你们要归向天主，他是怜悯慈悲的。他还于发怒，常常懊悔降灾。他虽然宣布了，但是他并不降啊，就好像一个啊父母说的啊，你再给我玩手机，我就打你了啊。但是父母并没有打他啊，只是这个这样想这样打他，但是还是爱孩子啊。你再这样不好，又不给你钱了，你再去赌博，你再怎么样喝酒，其实有时候父母真的想制止他。但有时候啊，还那不是爱呀，下不了手啊，这个就怜悯了他，宽恕了他。你天主也是这样，像一个母亲一样啊，这样的包容哈、啊。当然了，那还有一点，如果人不悔改啊，如果人继续悖逆啊，这个天主呢就会不再施恩啊。我们请修女来读啊，《创世纪》第六章。
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虽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
看看，因为有的人不悔改，人继续思念邪恶，天主都后悔了。哎呀，我真不该造人了。哎呀，天主都后悔了。那好像天主这个，大家都是一种人情的泥人的描述啊，天主这个不会后悔啊，但是还是人太让他失望了啊，这个天主心中很痛苦，所以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呢，我们呢不要让天主后悔啊，不要让天主心痛啊，我们要让天主喜悦啊，成为天主所喜悦的啊。希望你啊，我们都成为天主所喜悦的。你看在撒母耳记上也记载了一个事儿，天主后悔啊。我们看这个第撒母耳记上十五章。
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撒母耳说，我后悔立了撒乌尔为王，因为他背离了我，没有遵从我的命令。撒母耳感到不安，整夜哀求上主。
嗯，你看天主呢后悔立撒乌尔了，因为撒乌尔不听天主话，自己祭献啊，自己这个让他打仗他不打，或不让他打他乱打仗啊，让他去吸那个把那牛羊都烧了啊，都他不毁灭，他保留着啊。所以你看他因着他多次的不听话啊，所以天主就后悔了啊，包括撒母耳被他带倒都不管用啊。所以你看，这是因此呢，就是除了人为我们带倒，我们自己要悔改的啊，才能够再次获得天主祝福。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了。那下面呢我来总结一下哈，我们整个第三章，通过第三章天主给我们说了什么，天主通过约纳再给你说什么啊。我们看啊，整个第三章我们看到了这个奇迹啊，天主的作为，天主再次召约纳，天主使 尼尼微人悔改啊，信仰了天主，天主使君王全国上下都能够守斋啊，这都是天主作为啊。然后天主看人悔改，也就怜悯了他们。你看，在整个第三章啊、第四章，每一章都因着天主的临在，才达到这样一种啊浮传的效果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圣经啊，看天主作为，看天主给我们的信息。那第二呢，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守斋的重要性啊。刚才修女也为我们读了，那希望你们能够啊记下来啊，也能够真的愿意这样去做啊。好，然后呢，最后啊，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回应啊。那个，我们请修女来给我们读哈、啊，通过学习第三章带给我们的启示和生活的应用。
一，天主愿意使用悔改的好仆人。二，顺命的仆人带来强有力的福传恩膏。三，一句话的功效。四，天主是仁慈的，希望众人得救。五，有罪要及时悔改，转向天主。六，禁食的重要性。七，为君王祈祷。
各位弟兄姐妹啊，这七点呢都是和你啊有关系的。天主希望使用你啊，成为一个悔改的基督徒啊，一个和天主恩宠配合的。那么天主要使用你，你将成为一个满载啊天主能力的大器皿啊，就金器银器，宝贵的器皿，能够让他恩宠更多啊。同时呢，我们也相信啊，一句话，一个人啊，一天的路啊，因着靠着天主才能够成就。但是我们要避免那个约纳带来那种不好的这个消极心理啊。好，我们如果有罪啊，我们要及时悔改，归向天主。那下面呢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啊。正如尼尼微人啊，他们悔改了，让我们也来悔改。我给大家几分钟静默时间啊，我们啊，我为你献上代祷。通过学习约纳先知书，约纳听到了天主声音，他愿意去回应。你在生活当中听到天主声音了吗？他不停地在召叫你，你有没有回应？你有没有行动起来？或者天主让你走一天三天的路，你却走了一天。天主让你多去讲一点，多做一点，你却做得不够。今天我邀请你悔改，或者你已经许愿，许了很多的愿望，天主也祝福了你，你却还没有还愿。今天给你一个还愿的机会。或者你在生活当中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悔改，还在贪恋世俗，还在和老公生气，还在抱怨父母，总觉得别人对你不好。今天你来悔改，不再贪恋，不再去争这些世上的，你要来守斋禁食，克制你的欲望。你要悔改，正如尼尼微人身披苦衣坐在灰土中，今天我也告诉你，你我们都是灰土造的，将来还要归于土。不要太在乎肉身，灵魂更重贵。你要悔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人的悔改。 如果你在说话上，在思想上经常伤害人，你要悔改。如果你有打麻将、看电视的习惯、赌博的习惯，你要悔改。我今天为你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上课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家人。主啊，让他们都能够从内心悔改归向你，整个人都改变，成为属于你的。主啊，降下你悔改的恩赐，降下你神圣的感动，就像你改变的君王、改变的老百姓一样，你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地区，圣化我们的地区。慈悲的天主，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求你来掌权为王。主啊，借着我们的悔改，你能够重新再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五谷百果，祝福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让油、让酒永不缺乏。你祝福他们的经济和产业，你祝福他们人际关系，祝福他们儿女，主啊，赐给他们更健康的身体，更美好的家庭。主耶稣，你来降服他们，因着他们的悔改，他们整个生命得到翻转。主啊，你来祝福弟兄姐妹，你来领受从上而来的恩宠，灵受从上而来的祝福，就有五谷百谷的祝福，那恩高能力的祝福，那宣讲的祝福，那为主摆上的信心。主啊，让更多的人像约拿一样，能够为你摆上走出去。虽然是一个人，虽然是一句话的宣讲就带来恩效。主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的还不会讲，还不会说，还不知道做什么，主啊，你来启示他们，给他们方向，给他们一条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来降服我们，降服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信赖你，主耶稣，我们渴慕你。主啊，你赐给他们守在的新精神，然后在生活当中啊，怀着信心来守斋，来进食。我把这样的祈祷啊，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更多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俯听，求你怜悯。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分享、讲道、敬拜，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在网络上啊，在你自己的环境当中，我们一起来诵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求
你今天
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
阿们。